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那么在上次我们讲到了先知耶利米向君王指明生死之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我们来讲。先知耶利米向君王指明治国之责。好，那么在讲耶利米书之前，我们今天呢会讲一段前面的话，啊，会讲一点前面的话，也就是前言也好，或者叫引言也好，都可以。所以我们呢，要来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在《申命记》17章14节到20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17章14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神对君王的要求。是神对君王的要求。如果你读《列王记》或者读《历代志》，你经常会看见一句话。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说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他是行他祖大卫的道，或者说他不行他祖大卫的道，你会经常看见这一类的评语。这是这个在列王记和历代志我中常见的，那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呢？就是以《申命记》的17章14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作为标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先知耶利米指明君王的治国之责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和弟兄姊妹提到《申命记》的17章14节到20节的这一段明文规定。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讲呢，三个点， 第一个点呢，叫做立王有条件。以色列的百姓啊，从埃及出来，在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就对他们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他知道以色列进入迦南居住之后，必会要求立王。其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他们若要一个看得见的王，那就要留意以下所说的。第一个，神的拣选，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立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异端，叫做被立王，这个异端，这个有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受迷惑，跟随了他。这个立呢，在这里的意思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是放置的意思，是放置的意思。它和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好比说选举，或者说是高丽，还有一点区别。这个"立"原文的意思是放置，就是把一个人放在王的位置上，让他做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很考究的字眼。当以色列王的条件不是能力强，你要知道，今天世上选总统、选君王、选首相、选总书记，是要看这个人的能力强不强。但是圣经的要求不是这个人的能力强不强，第二个也不是自告奋勇，说是呢，毛遂自荐，我觉得我可以当，就可以当，不可以。第二个不是毛遂自荐，第三个也不是人品不错，我们就选他做王，这也不是。那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那做王或者说立王，更不是互相禅让，像中国历史上尧禅让给舜，不是禅让，更不是篡位，这是既不是禅让，又不是篡位。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王呢？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方可做王。是神所拣选的，把他放在王的位置上，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王。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说，我们那这么多年了啊，不管是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在美国也好，你看见很多的选举。不管他是这个民主选举还是专制选举，在中国最有意思的是叫等额选举，我还是后来才学会的。什么叫等额选举呢？选他是他，不选他还是他，这叫等额选举，那上面是谁的名字都是谁，换句话说就早已经是内定了，就这个意思。在美国我还第一次经历是红的呀，是蓝的呀，搞得我还挺激动，那半宿没睡好觉，都觉着还真是老百姓选的是谁就是谁，投票谁得票多就是谁。那中国没有这事儿，就是个很机械的打对勾就好了，很简单所以在这里啊，你看见真正的王是神所拣选的，把它放置在王位上，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唯有神所拣选的人方可作王，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是看内心。当神拣选一个人做王，神的灵就会在他的身上，然后神就用恩高来高他。所以高啊是在后一步，不是在先一步。哎，这是你一定要理解的啊。所以说，在这里你一定要知道，神早已经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王，但是呢，他从约旦河里上来，神才打发施洗的约翰为他施洗，然后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受膏。哎，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呀，先是神的拣选。然后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再然后才是受膏。比如说以扫，啊，比如说，对不起啊，比如说扫罗啊，他就是以色列的呢第一个王。他被拣选做王的时候呢，是神打发撒母耳去对他说话，先有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呢？先知撒母耳就开始膏他，啊，用这个脚里的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这是膏他。那第三件事呢？最妙的一件事，结果这个扫罗呀，他就开始被圣灵浇灌，啊，开始在那里说一些话语。以至于以色列都有一个传说，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而且不止一次啊。所以说，你看见先有神的话，然后有受膏，然后再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这有这三样的凭据，他才是神所拣选的王。那后来你发现大卫也是如此，先是神打发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去，啊，神对他说："你要高耶西的儿子做王。"结果耶西就把家里的七个儿子都有六个叫来，他一个一个的看啊，他说第一个肯定是，第二个肯定是，神就告诉他，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结果呢，六个里都不是。他说："你还有儿子吗？"他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是老妖，在旷野里头放羊。"他说："你去把他叫回来，他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这是我们看见的，有神的话，然后有膏，然后有圣灵降在大卫的身上。比如说，他给这个扫罗弹琴。啊，就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神的同在，这是神的拣选。第二个要求呢，是要在弟兄之内，不能找外邦人。啊，以色列人立王一定要在弟兄之内，不能让外邦人来做王。17节。17章15节下半节，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君王一定要从12个支派里头出来。不论外邦人再能干、再贤惠，都不能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弟兄就是手足，弟兄就是同血缘的。举例说，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而大卫就是犹大支派的，啊，在弟兄之内。可是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也有犹大王这样的称呼。那这个犹大王是谁做的呢？是希律，他是以东人，不是犹太人。啊，这是你要看得很清楚的，啊。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就是 堕落了啊，甚至呢被人奴役啊，被人奴役。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啊，立王的条件。那我们讲的第二个点是，做王有方向啊，立王有条件，做王有方向。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了有四个为自己。啊，有四个为自己，啊，这四个为自己呢，有三个是不可为自己，有一个是要为自己，啊，一个是三个是不可，一个是必须，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为什么说做王有方向呢？因为为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着。向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晋升，它有这个意思啊。这个位啊，有向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晋升，这是它原文所以说呢，在这里做王有方向，第一个不要追求强啊，也就是说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不要追求强。做王人呐，很喜欢怎么样呢？国防强盛啊！你看中国，他为什么要阅兵呢？就是证明他的国防强盛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说，很多的国家呀，都要证明自己的国防强大。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是强国，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做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因为马是为打仗预备的。啊，所以说呢，人不能追求国防强盛。所以大卫犯的第一个罪是奸淫，第二个罪是什么呢？数点以色列民，啊，就是增加自己的国防，证明自己的强盛，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所以神说了不可以，啊，不可以追求国防强盛，因为耶和华要做你的保护，你不是靠自己。乃是要专靠神，这是圣经上的教训啊！因为呀，人要追求强，特别是国防上的强，那就怎么样呢？就会兴起嫉妒啊，就会有各样的争竞，各样的比较，就会有各样的争端，甚至是战争。哎，所以神的意思是不可以追求强啊。第二个，不可以追求多啊，不可以追求多。你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斜啊。王为自己多立妃嫔，很多的人会认为什么呀？好色。啊，其实这不是王的本意啊，不是为了好色。他要好色呀，他找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会唱歌的、会跳舞的啊，会琴棋书画的，他招来一堆，弄得满宫廷都是。他好色，他可以这样做，不必这个多立妃嫔。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他多立妃嫔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使王子越来越多，生的儿子越来越多，这样就可以兼顾他的王室。哎，是这个意思。儿子众多呀，将来这个不行就选那个啊，那个当不了王就选另外一个。哎，他可以有很多的拣选，而且。他们比如说约沙法，他有很多的儿子， 他就把它放在那所有的坚固城里，这样的话，这个国位就可以坚固。哎，就这个意思。他的第二个，他取妃嫔取那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加强外交，啊，外交关系。比如说，所罗门一德国，他稳定下来了，他就娶了埃及的公主，他的妃嫔有1000，都是各国的公主。哎，这就是加强外交，啊，在外交上很强盛。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多呀，哎，妃嫔多，儿女多，外交多，啊，外交上的朋友多。像这个中国，他就总是怎么样呢？他总是要这个抵制，啊，或者说是贬低台湾的这个外交，让台湾的邦交国越来越少。但台湾到现在还存在，是因为神还让它存在，这是我们要了解。不要因为这个国的弱小，你就怎么样呢？觉得它必然消亡。我总相信一句话：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棺材是为死人预备的。啊，一般说老了，这离这棺材不远了。啊，过去都把棺材放在门口啊，院子里门口一进去，一个大红漆的棺材，吓一跳。啊，棺材不是为老人，是为死人预备的，因为有大棺材，有小棺材，有些小孩子他就死了，就夭折了。哎，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啊，在这里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不要多。啊，这个国家的存亡不在人手里，而在神手里，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们如果盯在人数上，我们的心就偏于邪，而不敬畏神，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不要追求多；第三个，不要追求富，啊，不要追求富，啊，就是富足，啊，不要追求这方面。所以，第17节下半节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不要追求富。所罗门王的车马多，金钱多，女人也多，所以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变得荣华而且强盛。可是这却造就了所罗门的这一个国，在他的儿子就分裂了。因为所罗门的心偏于邪，神就兴起列国，成为以色列的仇敌，种下了祸根呐。啊，所以国家呢就分裂为南北国，所以强、多、富都不是我们要走的方向，我们乃是要回转，追求神，认识神，敬畏神。这是一个国家当有的光景，所以说这也是我在第一次在讲台上跟大家讲关于国家这件事情。好，那这是三个不可以，啊，不可以为自己。那现在我们呢来讲，要，你必须要怎么样？啊，三个不可以为自己，那一个一定要为自己。那这个为自己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追求神的话。哎，那就是要追求神的话。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当王登基之后，他就要开始抄圣经，这是他最重要、最先要做的一件事儿，优先次序嘛，啊，他不是要向着多、向着强、向着富的方向，而是要向着神的方向，向着神话语的方向，竭力的要向神看齐。 大家要知道，他要把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不是让自己的秘书抄，让自己的太监抄，让自己的贴身侍卫抄，是要自己抄，而且要抄一整本。你要知道，抄写圣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啊，字迹一定要工整，而且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只要你抄错了一个字，就要重抄，不能打补丁，啊，在那里涂涂画改改不可以，抄错一个字，那就要怎么样呢？就要重新抄，所以要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敬畏，像写到神这个希伯来字。要先去沐浴、更衣，再回来再写这个神字，用10个步骤围着这个桌子转10圈，才把这个字完成。你说他是不是得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哎，这是抄一整本。第二个呢，第一个是抄，第二个是存。王超写圣经的目的是要放一本在自己的身边，存在他那里，啊，每天对照。这是第二，第三个是读，平生诵读。所以说，我在每天读经的时候要读出声来，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要读出声来，不是一目十行。那没有用，要读出声来，让神的话的那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叫我有感觉。这是我个人的啊，我不是要求大家。所以说，在这里，一个是抄，一个是存，一个是读，这就是竭力追求神的话。第三个呢，讲的是贤王有福气，厉王有条件。做王有方向，贤王有福气。那17章20节的下半节就说，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哎，这就是福气。所以你要想做王，做的时间长，做的时间久，这是一个前提。啊，这是关于以色列人做王的要求。啊，这回你就懂了。不管是中国的王，还是台湾的王，还是美国的王，啊，都要按照圣经的要求，他就对了。当然了，你会告诉我，这是说以色列的王，所有的王都要按这些规矩来，就会蒙福。那以色列的王更当如此。好，所以呀。今天呢，我们是延续啊，我们前次啊，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这一个耶利米向君王的一些指示啊。那么，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西西家王打发臣子去请耶利米为他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又来了，又来攻打他们。耶利米就按照神的吩咐，打发臣子回去禀告啊，回去禀报神的话，对百姓说：“神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若归降巴比伦，就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若不肯离开，执意留下来，就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接着对王说：“神要把他们的兵器翻转过来，使他们无法抵挡仇敌，而且神要亲自攻击他们，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接着22章第1节。神就吩咐耶利米亲自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发预言说：“做 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在此前呢，我们知道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到不同的地方向百姓发预言，比如说在圣殿门口，这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二节；比如说在城门口，这是在耶利米书17章的第19节；比如下到窑匠的家里，这是在耶利米书18章的第二节。那如今呢？神又吩咐耶利米要下到犹大王的家里。22章第1节，我们可以想象，对耶利米而言，来到犹大的王宫里说预言，那是件非常不容易的差事。这是极大的挑战，极大的压力。你要知道，进入王宫在中国是什么呀？非诏不得入宫。那在以斯帖记你也看见呢，如果你要闯宫见驾，就一定会杀头。那在西方也没有人敢随便进入白宫，对不对？你敢进到美国白宫里随便进去吗？马上就抓起来了，非法移民。遣返回国，对不对？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他要下到犹大的王宫里去发预言，而且神差遣他去，不是为了报平安，而是为了发警告啊！哎，他不是让他说奉承的好话。他是要指出他们的罪，吩咐他们要悔改，并且预言说：“你如果不悔改，后果就是国破家亡。”那你说，你想想，谁愿意去担这样的差事，去接受这样的使命？大家都想报好信息，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耶利米啊，自己跑到王的地盘儿去指责王，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但是耶利米一次又一次的顺服神，即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人藐视、被人唾弃，甚至被人关进监牢。但是他仍然选择顺从，那这是我们看见的，不论什么样的难处和环境，都无法阻止耶利米传递神的话。这就是耶利米给我们留下的脚踪啊，所以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在这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君王说的是什么话呢？一开始，神清楚地告诉犹大王，神向他们要什么。这里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实行公平和公义。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周报上的啊，这个第三节。啊，第三节啊，你们要实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这里特别提到了三个群体，这三个群体，一个是寄居的，一个是孤儿，一个是寡妇，这三个群体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这三个弱势群体一般都是不受欢迎的，不被待见的。如果连国家的领袖 连君王都不能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们还能转向谁呢？所以，属神的国度必须是公平、公义的国度。神设立的君臣必须实行公平和公义，按照神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我想，这也是美国立国的初衷，也是为什么总统在宣誓立职的时候、就职的时候一定要手按圣经。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一个君王一定要按照神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来守护百姓。其实早在出埃及记、立位记、申命记里就多次的提到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比如申命记第10章17节到19节说。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啊，非常清楚啊。那么，在出埃及记22章也有记载，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啊，如果你苦待了他们，向神哀求，神就要发烈怒。啊，使那人，也就是苦待他们的那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在申命记24章第17节、22节也说到，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而且在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你不要把那遗忘在地里的禾秸。再怎么样捡回来，你打橄榄树的时候剩下的，以及摘葡萄剩下的，都要留给寄居的。啊，圣经说得很清楚，而且每逢3年都要从土产的1/10，啊，把土产里拿出1/10来分给立位人、寄居的，还有孤儿和寡妇。这样你们才能吃得饱足。如此，神就会赐福这个君王，也会赐福这个国家。相反的，如果你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必受咒诅。非常清楚啊，这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个原则设立在犹大王的君王面前，神再一次借着先知耶利米警告西底家。你要知道，西底家这个王的意思，这个名的意思，就是义。神是我们的义，啊，就这个意思。但是神就警告他，所以西底家王和他的臣仆必须做出选择，选择之一。你们若认真行这些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坐马，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选择之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地必变为荒场。”别忘了。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这是诗篇68篇第5节。神向来帮助孤儿，他必为那些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他要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啊，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呀，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对那些寄居的，啊，从各国移民过来的，啊，说实话，对他们的待遇就跟对自己公民的待遇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方面啊，是我们这个 可以这个在这里有一些溢美之词的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见第六节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指他的富裕。啊，因为基列地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所以说呢，我看你如基列，还如什么？黎巴嫩顶，因为黎巴嫩顶是繁荣茂密的森林，所以神赐给以色列的地是丰盛美好之地。然而神说：“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其实基列这个地方，还有黎巴嫩这个地方，都在北国，不在南国。那神为什么要借着耶利米这样说呢？是告诉他，北国因为不肯悔改，已经变为荒凉之地。如果你不悔改，南国也要如此。非常清楚，就连你们最尊贵的所谓香柏木，造圣殿用的，造王宫用的，都要被扔在火里。焚烧成灰，这就是神的警告，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要了解的。那么接着呢，神就按照次序列出了三个王。第一个王呢是约哈斯，第二个王呢叫约雅敬，第三个王呢叫哥尼亚。可是弟兄姊妹，你要仔细想一想，或者你对圣经稍微熟一点，你就知道，这三个王啊，是西底家之前的王，因为西底家是犹太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王。哎，他是讲这西底家之前的三个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警告西底家，提醒西底家，让他醒悟过来。因为前三个王都不听从神的话，不按照神的原则来治理犹大国，所以都以悲剧收场。如今当如何选择？是重蹈覆辙，还是悬崖勒马，这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点，对亚哈斯王的审判。那对亚哈斯王的审判，我们来看呢，这个第十节到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22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那么在这里，我们来读一下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在列王记下23章30节，名为亚哈斯，对不起，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他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见这地。非常清楚这是一段对沙龙，他的名字还叫约哈斯。对他的一个审判。那约哈斯呢？他是最后四位的，最后四位的犹大王。这里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这里的死人是谁呢？这里的死人就是已故的约西亚王。这里你要一定要记住这里的死人，就是已故的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是犹大最后的一位好王，深得民心呐。但他最后战死在沙场，他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那时，全国的老百姓都为他悲哀。耶利米还为约西亚做了哀歌，写在历代志下35章的25节，记载在哀歌书上。不但他让百姓在约西亚的葬礼上，追悼约西亚，而且怎么样呢？还成了以色列人中的定例，每年都有一次为约西亚王举行追悼之礼。就像我们这个，美国有马丁路德金日，有这个哥伦布日，就会说为了纪念一个人啊。这时，神对犹大百姓说：“不要为约西亚哭嚎。”反而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这是指被掳走的沙龙，就是约哈斯王，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呀。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承接约西亚做王。在这里成为沙龙，他只做王了3个月，就被埃及王法老尼哥废除王位，被掳到埃及去。他这一走就没再回来，最后死在埃及地，连他的骸骨都不得葬在应许之地。这就是约哈斯。对比之下，比起犹大百姓心心念念的约西亚王，沙龙的下场更为悲惨。约西亚的死可以说是免去了他遭遇灾难的苦。正如神当初看见了约西亚，他得到了律法书以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悔改，他就定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神就借着当时的女先知户勒大，告诉他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不必不至亲眼看见。假如你作为一个王，看见自己的国破家亡，看见自己的百姓被掳，那心里得何等的煎熬！”就像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看见圣殿被烧，百姓被杀，他的心何等伤痛！所以耶利米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那离家出外的，也就是约哈斯王大大哭嚎。”因为在这里，神是告诉西底家，这一个沙龙的结局是何等悲惨，还不如死人。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对约雅敬王的审判。那么这个约雅敬啊，他原来的名字呢叫以利亚敬，他是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埃及王立他取代他弟弟约哈斯做犹大王，他做王11年，最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犹大的第一次被掳。我们来看呢，这个约雅敬王啊，他被称为是又奢侈又残暴的君王，是一个非常奢侈、非常残暴的君王。他在做王期间呢，以高压手段强迫百姓为王做苦工。就像所罗门强迫的那个劳动制度，但约雅敬压迫的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同胞。 啊，你看所罗门呐，他从来不让自己的百姓啊做苦工，而这个约雅敬他专门强迫自己的同胞做苦工，啊，那么作为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君王，他应该守护他的百姓，但是没有。我们来看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人工价的，有祸了。啊，那么在这里，他是怎么说呢？啊，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的单色，楼房是单色油漆的。你看见没有？你要知道，当时啊，这个国犹大国已经是大敌当前了，自己的弟弟被掳到埃及去，约雅敬不但不悔改归向神，反而野心勃勃呀，为自己动大工程，造大宫殿。啊，他说要为自己造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当时的犹大日渐衰落，已经没有多少财力，也没有多少能力了。但是约雅敬为了自己的野心，还是强制百姓为自己白做苦工，不给工钱。啊，他霸占了国中所有最好的资源，用昂贵的上等的材料扩建宫殿，啊，大兴土木啊，啊，用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话来说，啊，结果楼房的户墙板都是镶柏木的，楼房都是单色油漆的，因为用单色油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那是要从巴比伦那个地方进口的，啊，这一切神都看在眼里，神就质问他，第15节，啊，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哎，所以说在这里，神提醒他，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当他做王的时候，他是实行的公平和公义，他就得了福乐呀。他为困苦人和穷乏人伸冤，他就得了福乐。约西亚做到了，按照神的原则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不就在乎此吗？这是第16节，啊，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哎，你认识神，按照神的公义行，你就会得福乐。这就是我们当有的光景啊，这就是我们蒙福的光景啊，非常的清楚。神就提醒他，弟兄姊妹，只可惜呀，约雅敬没有承接他父亲的敬虔，他只承接了他父亲的王位，所以神就责备约雅敬，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17节，啊，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他眼里和心里只有无止境的欲望，没有神，没有百姓，为了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你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父王约西亚的死，人人为他哀嚎。 但约雅敬的死无人纪念，就连他的弟兄姐妹和他的百姓都不在乎他的死，无论是他的离去还是他的存在，对他人而言都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区别。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约雅敬的下场，因为他太克扣他的百姓，以至于无人纪念他的好。他在被掳去巴比伦的途中被杀了，最后被弃在荒郊野外。约雅敬身为一国之君呢，本该守护百姓，为百姓实行公平和公义，拯救百姓，却自己抢夺百姓，欺压百姓，恢复了国家的弱势群体，以强暴压榨他们。该做的他没有做，不该做的他全都做了。这一切神都看在眼里。既然百姓中没有领袖为他们伸张正义，神就亲自为他们来伸冤，除灭其中的不义。所以此时，神呼吁耶路撒冷，我们来看20节：你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因为你所爱的都毁灭。黎巴嫩、巴山、亚巴林都是在应许之地的北部，东北以及东南边界。意味着神的审判来临，四处都要哀嚎。神要他们看见，他们所依赖的盟友埃及已经沦陷，自身难保。好，我们来看第21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推迟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光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第三个，对哥尼雅王的审判。我们来看24节。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将他从膝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他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了中国呀，有一个君王。啊，大概是在南朝的时候，南北朝，南朝的时候，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煜，啊，可能提这个名字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提他的诗词，我们肯定都知道《虞美人》，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雕栏玉砌应犹在，是指他自己的国家。他下面说什么呢？只是朱颜改。换了主人了，啊，换别人做王了，所以说这句话其实非常的悲伤 啊，非常的悲伤，只是朱颜改，所以他作诗还可以，作王就不行了，啊，所以说你看见这一个歌尼雅王也是如此啊，所以说在这里啊，耶利米就哀叹28节，歌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所以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神是属天的，地是他造的，所以他就一直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在喊说：“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你要知道，歌尼雅有7个儿子，生子众多呀。可是7个儿子里头，一个儿子也不能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算为无子。那圣经说的太清楚了，弟兄姊妹，这就成了一个千古难题呀。很多解经家就说这个，那既然神说他要使大卫的后裔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为什么这里又说算为无子，歌尼雅的后代再无一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继承王位？那这个话怎么能够协调起来？啊，怎么能说得通？啊，在这里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经上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歌尼雅，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耶格尼雅。你要记住啊，一般的圣经里的名字都有2到3个啊。歌尼雅，他又名耶格尼雅，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这是24节上带印的戒指，是人身上可以携带的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神给他的印记，啊，倘若是他合乎神的心意，合乎他就合乎王的身份，他在神面前就看为宝贵，就像那带印的戒指，啊，戴在手上一样，啊，但是经上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将你从其上怎么样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利利人的手中，也就是他要从最尊贵的地位被贬下来，沦落为最悲惨的地位。啊，我们来再看与约雅金有关的谈话，说这人要写明，啊，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30节说得很清楚。那么，歌尼雅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里的约雅金。啊，他还叫耶格尼亚。他虽然有7个儿子，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那既然没有一个儿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神的应许说，对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子孙坐在你的宝座上。”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么这句话有没有应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求神怜悯我们。那么，神说：“因为你后裔中再无一人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么，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到了约雅金，也就是这个歌尼雅的时候， 就终结了呢？因为他的七个儿子都没有一个接续他做王。是在他后头还有一个王，那就是西底家王。那西底家王不是约雅金的儿子，而是他的叔叔，是他的上一辈。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那么实际上最后一个王不应该是西底家，而是约雅金，这是我们要看见啊，这是犹大的这一个支派里的这一脉里的。所以说，你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样说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括号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很清楚。啊，没有说西底家，啊，非常的清楚，这是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说的。那么，神与大卫立约说，你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但如今又说犹大要灭亡，大卫的位要断绝，那神的约会怎么样呢？神的救赎计划会怎么样呢？正如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九章第十节说，要命定振兴的时候啊，要到命定振兴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命定振兴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啊，这里说什么呢？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因为这一个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到了这个一个米罗达元年，当时的巴比伦就抬举耶格尼亚，使他能够在王的筵席上与王同坐，并且抬举他比其他在巴比伦寄居的王地位更高，并且日日送他赐他一份王的食物。后来他就开始生撒拉铁，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啊，撒拉铁生索罗巴伯。哎，这个线就这么下来了，这个救赎的这根线没有断，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啊，都是撒勒铁那条线下来的索罗巴伯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很清楚。哎，就到耶稣基督身上了，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不是男人的后裔，而是女人的后裔。人承接不了这个王，犹大支派承接不了这个王，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接这个王，啊，来承接这个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好，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她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你看，这个救赎的线就这样接上了，太清楚了，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这个内容。先知耶利米向君王指明治国之责，那么这条线 是怎么接上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接法呢？我们下次再讲。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有一点报告啊，有一点报告。